弟兄姐妹平安。好像过了感恩节之后哈，那我们整个美国啊，家家户户啊，就开始张灯结彩哈，一点都没有因为疫情哈就稍微马虎一点，没有哈，好像各家各户就赶快灯啊都挂起来了哈。那真的好像那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哈，人照样嫁娶哈，照样吃喝哈，一点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一直到进了方舟的那一天，那个大水来了哈，才会下哈。那其实今年初我也曾经用这个洪水哈跟这个疫情哈来一起做过比较哈。那但是呢，你会不会觉得这过了这大半年以后哈，大家哈就慢慢的从这些惊慌里面哈就沉淀下来了哈，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张了哈。那好像那个诗篇72篇里面在讲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哈。那人要遵从你的名直到万代哦，所以牧师有帮我们打出来，那我们就来念一下好了哈。好，来那个这个是马太福音，一起来。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的进方舟的日子。好，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全部冲去。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好，那真的是有啦，有一点差别啦哈，有没有像以前什么结婚的时候就很热闹哈，像我们杨如跟蒋月荣他们本来是5月要回去举办婚礼的哈，也因为这样子就停下来了，但是感谢主，他们也杨如也过来，他们也在一起哈生活了哈。那这个下面这一节呢，一起来，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的名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歌上，滋润田地。好，这是两节的经文哈。那我不晓得你们，我看哈，这个从这个stay home 这个居家令一下来之后，那大家都在家里面嘛，那我就开始看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啊，哦，大家就开始整理这个院子啊，还有做了很多的 home improvement 啊哈，那整个环境哈就有一个新的气象啊，但是一下子天气一冷，哈，那有天气一冷，这个疫情很快的又回来了哈，很快的回来以后，那你们有没有听说好像加州又要封城了哈，好像已经封了对不对哈。那这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哈，那让我们哈常常都会觉得很束手无策，而且疫苗都出来了对不对，可是还是很多人哦对这个疫苗很有恐惧哈，所以会有什么side effect， 会有后遗症，所以呢大家就越躲越远了哈。而且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当天气转凉以后，那家家户户包括教会，我们都在干什么？扫院子，那个草，那个叶子一堆，一直不停的在扫哈。那望着这些落叶，然后再看那个光秃秃的树哈，那什么是你的？你今年过节的心情？刚才Pam 做见证，他说他很高兴哈，因为孩子啊，所以把家里面的灯都装起来了。那你今年过圣诞，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今年的圣诞。好，那今年的圣诞，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你是已经就是完全的安息在这个冬眠里面，那等候明年春天的时候再来长花长草，还是你有一种这个不安？好，心里面有一个不安，那很难揣测明年哈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光景。那事实上12月以后就慢慢进入了圣诞的季节了。那刚在那个寒夜里面的灯光闪闪哈，有时候我出去走路，如果早一点的时候，那个圣诞灯都还在灯光闪闪，而且各种层出不穷的变化哈，有的在墙上面哈，有的这样子哗啦哗啦下来的哈。那当你看到那些灯光闪闪的时候，那个你实在能够感觉到那个圣诞的气氛哈。那周一早上，礼拜一的早上，我也在那个每日灵粮里面哈，就发了这个白宫点灯给大家哈。 那但是呢，对这个茫茫未来不知道的茫，为这个未来不知的茫茫的环境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回顾一下，来前瞻一下这个2021年哈，什么是我们的目标跟方向？那什么是我们今年的圣诞？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相信，天父，我相信你是那造宇宙万物的。天父，我相信，我也相信耶稣，你是那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亲爱的圣灵，我相信你是住在我们心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是极软弱，但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来重新的复习我们的信心，知道主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知道耶稣你是那死里复活的，知道圣灵常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就真的是再一次的求主你积极的来恢复我们的教会，奋力的来更新我们的心灵。主，这是我们明年的目标。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要等候积极恢复与奋力更新的时候，主，我们再来依靠你，再来求主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那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嗜好嘛，哈，一个是什么？走路哈，那一个是什么？看电视啊，我很爱看电视哈。那最近呢，在这个CBS 哈，就有一个新的影集出来哈。那这个新的影集是在讲一个律师楼，有一个律师楼的故事哈。那内容是在讲这个律师楼的老板哈，他是一个法学博士，可是呢，他拒绝考 bar exam， bar exam 就是什么？考执照，他不愿意去考执照。他有法学博士，但是他不愿意去考执照。然后在他的律师楼里面呢，他太太的弟弟，就是他的内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律师，而且是一个有执照的律师。然后他的律师楼里面，他请了很多的助理哈。那些助理呢，在做什么？这些助理就是帮他收集证据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当我以前没有看这个之前，我就有一点模糊，不是很知道哈。但是我看这个连续剧，我就知道说，哦，你在开庭的时候，你挑这个陪审团，你都可以，你可以挑的。不是说派给你，就是不是你可以挑。然后他们这些助理们就会帮这个律师楼的主角叫 Bo， 他这个 Bo 呢，他就会帮他选这些陪审团哈。而且这些陪审团他们都照这，他们就从他们的眼睛去看，然后去观察，就选一个最适合他们这个案子的陪审团出来哈。所以而且他们也帮这些助理也帮他们把他们的律师楼跟法院连线，所以那整个开庭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助理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可以随时的跟 Bo 连讲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助理团的表情是什么，非常有意思哈。那就那一个影集里面的故事就讲说，有一个大概40岁的男人哈，他来到他的他有他经过他的朋友介绍，那他就找到这个律师楼，找到 Bo 跟他的这些助理团队，好，他来要求他帮这个人哈一个告诉。那告什么呢？他说他就讲说，他说他的弟弟在青少年的时候啊，去参加一个夏令营的时候，被那个夏令营的老板呢引诱勾他。骗他，就强暴了这个弟弟，然后这个弟弟呢就非常的羞耻哈，而且也很懊恼，就常常就会跟人家讲，可是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哈。所以后来那个弟弟哈就沉沦，就喝酒哈，喝酒，然后就整个人生就变得很黑暗，后来他弟弟就自杀死掉了。那你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所以呢，他们也没有的去告，因为 你知道这个什么事情案子都是有一定的时间嘛，你过了时间你就 没有法律效用了。可是他当他弟弟自杀一段时间以后，哎，忽然纽约州有一个法令上来了，说像这种案子是没有实现的，没有实现。所以这个人呢就经过他的朋友的介绍就找到 Bo 这边来，那 Bo 就跟从这个法律的立场跟专业的立场就跟他解释说，你不要告了，因为你弟弟都已经死掉了嘛，而且甚至当初的那个夏令营啊都关了，你也没从告起啊，不要浪费时间了。所以这个男的就很难过因为他弟弟他心里面很多的郁闷在里面。那他的朋友看到他就鼓励他说往前走了，往前走。那他就说他就跟这个朋友说，他说如果我弟弟死了那没得告，那我呢，他说我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件事情，而且他甚至非常的自责，他认为他当初是把他弟弟送到虎口里面去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羞愧，非常的懊恼。那他但是他以为不说不讲就忘了，可是没有忘不了啊。他后来这个事情呢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影响他，甚至他本来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但是当他的妻子要求说要生小孩的时候，他不敢生，他说我怎么可以把小孩子带到这种世界里面来，所以他拒绝了。他也没有跟他太太讲为什么，后来太太就跟他离婚了。所以你看他整个人是受到很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所以后来这个朋友呢就带着他重新的回到 Bo 跟他的团队那边去商量讨论。那 Bo 的团队里面有人甚至怀疑说，哎呀，你不要，是不是你自己编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嘛。他说这个你是不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但是他朋友相信他就请这个团队来帮他。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讲连续剧的，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们看到，我们要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前一阵子有发了一个贴文给乔阿姨跟我的女儿，那乔阿姨说她看到一半她看不下去了，我的女儿说妈妈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好，那我们说不可能。好，当然你说这个是连续剧嘛，这是 story 你知道去年吧，大概是去年，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百万还是亿万的富翁啊，他在监狱里面自杀了知道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坡Instant， 他的中文叫什么？我看一下，他的对，他在监牢里面自杀，他为什么被抓？因为他引诱未成年的少女卖淫，而且跟这些大人物都有很有关系所以他后来他在监狱里面自杀了。但是还有一个事情他很有钱嘛，所以他有一个小岛。一个很神秘的小岛，在他的小岛上面有一个庙，有一个他们说是 temple， 就那个庙里面是拜撒旦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不就是要告诉你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知道前几天有人问这个拜登总统他到底是不是总统？他可能是总统那问拜登总统说，你上任以后这个厕所的事情还做不做？你们记不记得什么叫厕所的事？奥巴马总统的时候有没有？奥巴马总统发了一个法令，你觉得你是男的，你就可以到男厕所去；你觉得你是女的，你就可以到女厕所去。你说这什么关系？我们在家里面不是这样子吗？ Daddy 妈咪弟弟妹妹，我们不是都上同一个厕所吗？有什么关系？不有关系你在 public 里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有什么人会进来做什么事。所以呢，我就在这一次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心里头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说我到底应该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事分享什么事情。那你知道其实 从70年代开始，我们就已经慢慢的哈，我看一下哈，从70年代开始，性解放、堕胎合法、大麻合法，我们很多家庭哦的关家庭都破碎掉了哈。那这种堕落是一步一步的哈。那今年我们西雅图从我们西雅图一直烧到波特兰，哦，这个安提法黑命贵的风波，哦，已经把我们这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啊砸得稀巴烂了，哦，砸得稀巴烂。那到底这个堕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混乱的世代，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我们将来的路？我们基督徒反正主快来了嘛，好，我们就躲起来嘛，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嘛，好，那做有油的童女嘛，那外面的事也不干我们的什么事，我们就不要管了，好，是不是这样子呢？主耶稣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呢，好，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没有要带你们离开世界，只求神呢救你们脱离那恶者的手。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是有责任的。所以就像今天刚才小远给我们念的这些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哈，在马太福音5:13-16，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了，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被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不能隐藏的哈。感谢赞美主。那所以呢，我就想来思想一下。你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呢，有个传道人他有一个数据啊，他说有95%的基督徒啊，一辈子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你相信吗？哈。所以你知道这个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哈都很会传福音的，哈利路亚，我们都很愿意也很会传福音哦，感谢主哦哈。那所以呢但是有的人其实真的就像刚才讲，有的人想的是有哦，是有哦，有的人为什么他很害羞，他不好意思开口嘛哈，不好意思启齿，而且对，而且但是我们要记住主耶稣的教导，而且我们要真的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学习做光做盐，而且要把主耶稣的祝福平安带给有需要的人，带给有需要的人。那你们大概不晓得哈，这一周的世界新闻处跟那个华尔街的邮报里面报道了一个事情啊，说有一个华裔的，他是做网络的鞋王，哈，鞋王，他的公司叫做 Zappos， 有没有听过？哈 ，Zappos。那这个老板谢家华，他才46岁，他最近被火烧过世了哈，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有不同的形容哦，有的人说哦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亿万富翁，也说他是人很好，很善良哈，很乐观哈。但是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若是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可能就能够得回他的生命。但是这个福音呢，要听得进去，要信得下去，你才能蒙恩的。哦，所以我不晓得，我想可能吧，可能没有人跟他传过福音，可能有人跟他传福音，但是接受福音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谈谈传福音哦，传福音。那上个月牧师哦就提出那个3步5祝福的活动哈，说希望我们能够在圣诞收割。好，我真的不知道有谁哈去跟进了哈。那但是呢，这个福音的活动哈，主题是叫做 bless。那这个 bless 呢，是说叫你啊找5个你平常有在关怀的对象，然后为他们祷告，为期5周。每天祷告5分钟，哈，五五五， 五周五天五分钟为这些你关怀的对象来祷告。那祷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牧师都没有打，第一个是你们就听 Be body， 为他的身体祷告，为他的身体的状况，他的需要，他的健康，他的体力祷告。那 L 呢，就是 labor， 就说为他的，有的人是上班的人啊，有的人是上学的人啊，所以当你这些关怀的对象有的是大人，有的是小孩啊，你就针对他的工作，他的学业，你来为他祷告。那第三个是什么？ emotion， 他的情绪，他的精神生活，你有的人你要为他的精神生活，因为他的个性，他的情绪都不稳定，你要为他的情绪祷告。那第四个是什么？是 social， 就是他的人际关系，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配偶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你要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祝福。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是 spiritual 就是属灵方面，你要为他能够有认识渴慕神的心，有机会能够经历神的真实，而且愿意认罪悔改。那这是旧版本的 BLESS Bless。 那最近呢，我听了一个新版本的 Bless， 那就是像牧师 打出来的。这个第一个 B 是 Beginning with a prayer， 从祷告开始。你要知道祷告是一种祝，祷告是祝福的开始，祷告是祝福的开始。对，你有时候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对陌生人你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要跟人家讲什么。而且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征战，所以你一定要从祷告开始，祷告开始。那还有刚才我们讲的那 BLESS， 他的身体，他的工作，他的情绪，他的他的与人的关系，还有他的属灵方面，你都可以放在祷告里面。你为他们祷告以后，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你祷告对象的心慢慢就开了。而且神，那听祷告的神，就要为你传福音开路。阿们阿们，就为你传福音开路。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祷告。那第二个是什么？ Listen with care， Listen， 你听，用一个关心的心 来听。听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一般人不会听的，我们很爱讲，我们一直讲，我们没有听的习惯，但是听是很重要的，要先学会关怀，要给他一个肩膀可以靠，要给他一个肩膀靠，而且要怎么样？要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来向你吐露他的心声，你知道有的人很害羞啊，他见了他不愿意跟你讲他心里面的话，但是你要耐心，你要耐心的去关心他，等他，让他能够得到他的信任，他愿意，向你来倾诉他心中的难处，然后你们彼此接纳之后，你去浇水啊，你去浇灌啊，你才能够得到那个效果，不然的话不要，你 don't touch me，有的人会这样子。那第三个是什么？ eat 什么？ eat together，一起吃，eat together。 那一起吃饭能够建立关系，做朋友，一起吃饭能够 做朋友。那你跟小组长去探访的时候，你 给那个你去探访的人家送点吃的嘛，送点 小东西嘛，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嘛，有时候邀他们吃饭，有时候有时候人家很会做，你去人家去探访人家，人家还会邀你留下来吃饭，像我上次我跟牧师去明美跟建新家探访他们，他们就煮越南面给我们吃，也是很好。我告诉你，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些 我的那一群朋友，我们20多年的朋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征战，我们都是从吃饭开始，我们的 friendship， 我们建立我们的关系是从吃饭开始，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你生日17号，我生日17号，我们后来找到我们在同一桌，我们有5个人的生日都是17号，就是从吃饭开始。所以我们要什么？ eat together。 那第四个是什么？ serve in love，在爱中服侍。 在爱中服事哈。那我们要在爱中来服事。那服事哈，服事是我们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而且要用对的灵做对的事。哦、要在人家的需要上面，要坐在人家的需要上面，要效法耶稣，我们要效法耶稣、哦、做有要有仆人的心，要有仆人的心。服事不是责任，我们的服事不是一个责任，也不是凭我们的热血、哎、我今天、哦、好兴奋哦，而是要用爱。而且用上个礼拜上次那个张弟兄来说，我们的服事是什么？是心甘情愿的、哦、心甘情愿的细水长流的爱、哦、我们要这样子凡事从心里面做出来。因为你若凡事从心里面做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效果、哦、如果你从心里面去做。那第四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是什么？ Share your story。好，你当你做过了，你先去为人家祷告啊，你关心他，好，在爱中来关心他，跟他一起吃，做朋友，交朋友，然后你在爱中服侍他以后，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以后，你们的关系不一样了，你再来分享你自己的故事，你再来传福音哈，传福音。那有时候哈。我们也不是很明白了哈，为什么有的人哈，听了福音哈，他愿意来教会的比例也不高了哈，而且有的人他来了教会以后一次，他也找不到什么理由要再来哈，啊，甚至有人是已经受了洗了哈，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哈，照样过他自己要过的日子，啊，所以说你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你。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做你该做的，做你该做的，你不要去管他怎么样。有的人就说，哦，那我传福音他信了，可是他不肯来教会怎么办？好，我还是要告诉你，他肯不肯来教会不是你的事，你只要传了就是你的责任，你尽了你该做的。好，那而且这个、西方人讲嘛，你只能把这个马牵到水边呢，你是不能把他的头按下去的哈，是不是啊？你不可能把他头按下去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让他自己哈，因为圣灵的工作，从心中就看到这个主的美善，好，这个主的美善就愿意要来认识主哈。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疫情之后。因为现在开始要打疫苗了嘛，哈，慢慢慢慢这个疫情的就会慢慢平息下来，所以在这个疫情之后呢，我们教会要再重新打开。现在教会 supposedly 不是没有打开，因为很多人还是不敢出来嘛，哈。那但是等到这个疫情过后，我们重新打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积极的恢复，我们要奋力的更新，哈。这是牧师给我们明年的一个目标，哈。那我们要为我们的各样的事情这些都来祷告。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之后，哈，在这个开始之前，哎，让我们先来建立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好，健康身心太重要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工人呢，我们是不可能扛着过去的垃圾往奔走属天的道路，你走不动的。好，那你知道你的原生家庭、你的人际关系，还是有时候你的身体，还有你跟你的好朋友啊、配偶啊、儿女之间。都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伤害。那这些哈，其实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伤害都先到主的面前来，求他医治你，而且让他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祝福你的管道，哈，你要把它当作祝福你的管道的时候，那我们愿意来接受圣灵的安慰、鼓励、劝勉和造就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今天讲的话，你说，哎呀，我都听过了，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哎，是啊，我可能你都知道，都听过了哈。但是我求你哈，我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活出来啊， 光听过有什么用啊？要活出来。我们真的求神洁净我们的心哦，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开始的哈。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积极的恢复，而且要奋力的更新哈。那第二个，第一个开始在这个健康的身心灵的时候呢，第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说话的态度。说话态度，你知道有的人哦，讲话像他吵架一样的啊，也许是他们的家乡的口气啊，讲起话来噼啪啪像吵架一样的。那有的人哦就很冷漠，讲话很冷漠，哈、哦，态度的口气啊，说话、啊、都很奇怪，一句话好好话讲，他讲出来的话就会伤人哈、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哦，要操练，要操练，不管哈、哦，即使我们需要去跟人家讲说，哎，你哪一个事情？做对做错，他牧师每次跟我讲，哎，我跟你讲哦，请你不要介意哦，哈，我在主里面提醒你哦，哈，他就先来用一个很好的态度，然后跟我讲这些事，跟我讲我哪里，他觉得我哪里没有做对做好的地方，哈，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很诚恳、很认真的态度去跟人家讲到重点嘛，哈，因为为什么你不要去骂人，你知道有人很喜欢动不动就。讲话出来就在骂人，而且你的目的是要人家改嘛，所以你要讲到让人家从心中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哎，哇，谢谢你告诉我，哦，我很愿意改，好，我们一定要，我们尽量的努力的朝那个方向去做，哦，而且你知道有的人讲话动你，因为你很凶嘛，所以人家就跟你翻脸了嘛，哦，有没有？我最近看那个群里面，一个人讲话不对，另外一个人马上就翻脸了，啊，其实都没有必要。好，如果有的人他有情绪，或者是他正好，你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上个月我跟你们讲了，你讲话的内容只有7%，对不对？你讲话的口气、你的 body language、你的声调在93%，所以当有时候你听到别人讲话口气不对的时候，可能他不是在凶你啊，他可能就是有时候。急了，所以要给人家犯错的空间，而且我们自己要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要靠主，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一定要求主天天的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主求你来改变我，我们刚才诗歌里面也唱了，求主来改变我们。那第二个是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的内心我们要常常存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今天早上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一直在讲到说，骄傲是使人跌倒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谦卑。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主耶稣的属性嘛。主耶稣他就是一个很怜悯也很会尊重人的，而且我们还要怎么样？要给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给人家空间。因为当你知道如何的这样子尊重别人跟你的不同的时候，你才可以学得到东西，你才能够被彼此来接纳。一个属神的工人呢，要在乎别人的感受。你不要说，哎，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管你想什么，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态度是要体贴别人的需要，而且真的是要能够跟别人要有一个心呐，你要愿意去建立你的品德。好，我真的最近非常的体会到说，我们基督徒的品德我们要努力的去建立。最近我们在读这个基督教伦理学，讲到这个十诫，这十诫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如何的建立有一个圣洁的品德。那有一次啊，有一个运动会是给那个残障的小孩的运动会，那就有一群残障的小孩在比赛嘛，那他们有一个短跑的比赛，那枪声一响，哇，这群孩子就冲出去了，就跑跑跑，有一个小孩就跌倒了，就他跌倒以后他就站在坐在地上就哭起来了，哇，就哭起来了。那其他在跑的小孩听到他在哭啊，那他们都回过头来了，不跑了，不跑了，他们都跑回来了，跑回来安慰他扶他啊。有个小朋友甚至蹲下去亲他一下我告诉你啊，那是神的家，神的家应该是要那样子的。所以说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只是要做光做盐，而且要做为肢体走两里路的工人。刚 刚才不论是小远还是燕子，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走两里路的工人，我们为他们感恩， We proud of them, we proud of them。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爱耶稣，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因为而且要是从我们内心中发出来的。那第三个劝勉就是说，我们做事要认真，我们做事要认真，我们在学习上要能够接受圣灵的更新和圣灵的恩膏。因为你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只会坏事，但是靠着主的力量，神就会启示我们这个事要怎么做，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看。而且有时候我们需要戴上信心的眼镜，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太乱了，这个事情都没有盼望的。那我们可以，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做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要把这个要把这个我们神的眼光带到我们这我们中间来。那你知道有的人他很聪明，他能力很强，他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你有看过这种人啊？其实这种人他其实都蛮骄傲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种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大部分都很骄傲，那他们的工作其实有一点会变成草木禾秸，带不到永恒。但是一个软弱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小孩子，他们那么在乎彼此，他们跑第一，谁跑第一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心态，我们要有这种心态。那我们龟兔赛跑，你是哪一种人？那我们在一起牧师很厉害他一个人可以啪啪啪啪包全部的事情但是那不是牧师的意思，牧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参与，因为一个人做全部的事情，那不是神要的，神所喜悦的是我们要一起，神喜悦的是团队，要建一个成功的团队才是神喜悦的。你看今天Pam 他们家带敬拜，他们很可爱，他们老是要有一点变化，所以今天Pam 就去弹琴，小时候 我花钱叫他学他都不要学，我今天说你怎么弹琴，他说你付了钱的你忘了。感谢主。那我们一等今天开始拉琴，good, 很好。你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神就纪念，神就纪念。那第三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而且我们来往前看一下今年跟明年。那今年实在是一个跨世纪的，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跨世纪的？我们除了要应付这些疫情之外，那我们对这个选举之后所带来的震动也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提，因为我们不在教会里面谈政治，但是呢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非常的认真的在投入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看法跟选择跟行动，这是没有什么好置评的，好讨论的，这不是我要讲的但是今天呢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用我们上个礼拜但以理书第三章的信息来鼓励我们大家。我们以前每次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人物，那我们每次我从来不记得他们，除了但以理以外我从来不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你们有谁记得吗？OK， 呜呼，感谢主那是英文，我用中文讲给你们听是什么？是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跟亚沙利亚。那为什么我们要记住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呢？因为但以理是神审判，但以理的意思，但那犹太人跟我们一样，我们的名字都有意思的那他们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所以但以理这个名字呢，是说神审判。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但他一定看得到， 哦，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我们是向他负责，是他来管我们的，他来告诉我们的，哦，所以第一个神审判，而且这些不是只有用在但以理的三个跟他的三个朋友上，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都知道，只要你知道神是那管理掌管世界万有的神，你什么事是对他负责。然后第二个，他这个朋友哈拿尼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是有恩典的。然后米沙利是什么？是无人能与他相比，他是最高全能的神。好，那最后一个亚沙利亚是什么？是神拯救、神帮助、神拯救、神帮助。那这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呢？有一次，这个尼布甲尼撒盖了一个金像，那他要全世界的人都来向他下拜。但是这三个人，他们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向任何神下拜的，因为他们只有上帝是他们，上帝也没有要他们跪哈，所以他们被带到这个有人告状，王啊，你叫大家听到音乐就要下拜，这三个人不拜哦，这三个人就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来，那尼布甲尼撒说，你们怎么不拜？再给你一个机会，拜不拜？他们三个人说什么？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是不可能跟你下拜的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会保护、是会帮助、会救我们的神。即便如此，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即或不然，即或不然是什么意思？即使我们的神没有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现在看不见。”这个天那么黑，这个环境那么的恶劣，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他做主，他是王。你知道很有趣的哈，就是这三个人，他们是被捆起来丢到火里面去的。可是当他们被捆起来丢到火里面去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看到的是什么？四个人在火中游行，没有绑了，没有捆绑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在不管任何环境之下，我们不怀疑，我们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你知道有时候我看到不好的消息，哦，我好难过，我整个人都不舒服，可是 no， 不需要，因为你只要知道他审判，他帮助，他怜悯，你不担心了，因为所有的事都在他的手中，哈利路亚。所以呢，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那我很喜欢二战的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呢，是我听来的，因为我到谷歌上都找不到。在那个1944年的时候，你知道美国啊，他本来是没有参战的，他美国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没有参加，他是后来才参加的。那后来到1944年的时候呢，美国就参战。那个时候呢，1944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空军呢，是非常的强的，很强盛的。那有一次，那他们在那个空军里面呢，就有一个十人的小组，他们是一个团队叫空中堡垒，这个他们有个空中堡垒的一个队，一个十个人的队。那他们开的是 B-17 的一个 B-17 是不是 B-17 的一种飞机哈？那在1944年的2月22号的时候，他们就接到一个任务，要他们飞到欧洲去哈，在丹麦去炸一个德国人的工厂，造飞机的工厂。因为他们如果去炸的那个造飞机的工厂呢，就能够帮助英国人继续打下去，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呢，这十个人呢，就有在这个2月22号的那一天早上，他们就起飞就飞到丹麦去。可是当他们飞到丹麦去的时候，是大雾，他们根本看不到工厂在哪里，所以当场啊，他们就被德国飞机打下三架飞机就打下来了。打下来后他们就跑，因为以前的油箱可能比较小，所以他们跑不远，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所以他们这边一直找都找不到。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公园，一个公园够大的公园，他们就想要在这个公园降落。 可是当他们在要降落的时候，他们看到下面有一堆小朋友在玩，然后他们就飞得比较低，叫小孩走开走开。可是小孩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们小孩就更兴奋了啊，就很兴奋在那边跟那个飞机飞挥手哈。所以这七个飞行员哦，他们就立刻决定，他们就飞到附近的森林去强迫降落，所以他们七架飞机全部都落难，都死光了哈。那这个故事呢，是后来在那个公园里面玩的一个小孩子，他长大以后，他后来当然又听到一些事情，他就讲了这个故事。那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美国的精神。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也讲到牺牲，美国人的牺牲跟他们的爱。好，美国人他们最早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国家哈。我不晓得你们呢，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哈，当然除了方云跟竹英之外，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哦还有 Chris 之外，我们都是来到这个国家以后，我们才认识神，我们才信主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感谢这个国家。我不认为我自己，我离开台湾太久了哈，我认为我的生长成熟各方面都是在这个国家里面，都是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非常的感谢主哈，我有机会在美国。那而且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很破碎，我们从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各方面，我们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破碎。若是不是因为主的话，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个人我实在是觉得，若不是因为主，我的生命不会改变的。好，其实我刚才讲的很多话都是在讲我自己，讲话很凶嘛，好，里面都是很多的诡诈，好，但是神的爱、神的盼望改变我。所以在这个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呢，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的时候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其实不，你没有选择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就是在这些恶劣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每天借着祷告传福音，积极的来恢复我们的美善，还有神的祝福。好，我们要禁止撒旦对我们的搅扰，我们要夺回我们的产业。好，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我们的产业。所以在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再来思想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盼望大家能够愿意来认识一下。好，认识一下，因为这个福音你用听的是没有用的啦。好，我们听了多少，但是若是我们接受，我们去让他的生命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带我们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的赦免原谅，经历他的刚才我们讲的美国精神。好，其实美国是建立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的哈。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主耶稣，是你本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你的儿子基督，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要为我们再来。何等的恩典，何样的福音。主啊，我们正是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主，我们再来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你是生命的光，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不论天有多黑，不论环境有多难，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就有盼望，我们靠着你我们就知道明天会带来，你会为我们带来光明。我们再一次的感恩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主，我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主啊，若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善，我们愿意看到你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 主，我们求你来感动，感动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今天在他们的生命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新的更新，一个新的恢复，让我们愿意借着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救恩，主你再来我们的心里面，再来保守我们，再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富足，活出你的美善平安。我最后要跟大家再做一个见证，在我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他的脑筋缺氧，所以他在夜里头常常就会做噩梦，就会一直哭，一直叫，一直叫，叫到我妈妈都不敢进去照顾他。后来我正好回家，我妈妈就跟我，有一天我在跟妈妈在客厅吃饭讲话的时候，妈妈说，你听他又在叫，很可怕的声音，好像他见到鬼一样。后来我就走进去，我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这首歌十字架就从我的里面，我就开始唱，十字架十字架永失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保险。我这样不停的唱，不停的唱，我爸爸就整个人就安静下来，就从此以后他都没有在夜里头再这样子叫。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十字架是恩典，是礼物，是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走过任何艰难跟困苦的一个礼物。奉耶稣的名，我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那家里，
我有主的爱，真诚欢迎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欢迎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欢迎你。我真愿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阿们。